请看一段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这个很好翻，圣经的第一页，第一章二十六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 一段话，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人类，一起来读。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用了包括今天在内有十八个礼拜，我讲了十八篇的信息，讲一个主题，就是讲到神的名字、神的属性、神的属性 （attributes of God）。神的属性也就是他的性情、他的特质，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属性。那今天我打算讲最后一篇。当然这也是一个讲不完的题目嘛，哈。我们神是无穷无尽的，你怎么可能用十八个小时把它讲完？可是我想我们也用一下前两个礼拜我提到的神的节制吧，我差不多每个系列结束我都需要用一点节制，我预备收尾。在要结束的时候，我今天要提到神一个有意思的属性，这是之前我们有时候讲别的事情的时候会提到的，可是也是一个可能在系统神学的书上他们在讲神的属性的时候不一定会挑这样来讲的，就是我们的神是冒险的神，神会冒险的。当然这样讲有点奇怪，神全能掌管一切，而且知道一切，他是全能全知全在的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拦阻他的旨意，他有什么好冒险的？他无论做什么都可以完全在他的掌控底下。但是确实神还是冒险的神，我们来看看这一件事。刚刚我读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因为神创造的行动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冒险，你知道吧？神造这个宇宙到空间时间，我们不确定他是用什么方式造的，说不定这些年物理学家认为一个 Big Bang 一个大爆炸，说不定那确实是神造这个宇宙的方式，这是前两次我们提到的，也许就在那一刻时间跟空间都开始产生出来，或者神有别的做法。我有时候觉得现在的物理逐渐的走向不只是可见的这个世界，我们能够观测能够研究的这个宇宙而已，而是开始走向一点触摸到一点神最初他的永恒无限他奥秘的行动的一些更核心的东西，当然只是碰到一点点而已。可是神整个的创造的行动，事实上包括他整个救赎的计划，都是一项冒险。他伸手造出宇宙，可是随着星球不断的扩张，如果那个 Big Bang 那个大爆炸的理论是对的，那么空间就一直在加大。空间的含义，我们能了解的含义，虽然我们没办法观测的那么明确，可是我们能够了解那个空间一直在加大，时间也一直在走下去。神从来没有想过吗？他不怕收不回来吗？这样一直下去何时了啊？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到哪里才会有一个尽头？他造出动物植物，而且给了能够改变物种的特征的基因或者是环境。环境的影响是达尔文研究的，基因的影响是 孟德尔研究的，那都是神放在这个他所造的大自然里面的东西。嗯，这个一样，我也不知道神造物的点在哪里，就是他造到什么地步而给了这个。达尔文会觉得是，从最原生的造出来，让它一直繁衍成现在这样。也有的人认为，他造的就差不多像现在这样，这个说法比较站不住，因为我们现在有的物种，应该不是上帝当初造的时候就有那么多，一定不会的，要不然怎么进方舟，对不对？那无论怎么样，也有可能他造到某一个程度，很多物种造出来，然后让他们继续繁衍、继续变化，而产生更多的物种。我不知道，但是他做这样事的时候，难道他不怕弄出太多的种类来吗？到时候太复杂吗？无穷无尽的。也许我这样说神好像不太正确，我们没有办法用有限的人想这个，但是以我们的眼光来看，如果是由我们来做，如果由我来做，我想我会觉得那是一个冒险，因为我不知道它会止于什么地方。当然我们刚刚讲了，没有什么事是神不能够管理的，所以理论上他不用担心他造的会弄出他无法管控的样式嘛，所以就没有冒险可言。可是其实不然，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地方，也是我们很多次提到的，虽然他有绝对的主权，有管理的主权，问题是他没有独享那个主权，他把管理的主权在他造人的时候让出一部分给人。我们刚读的经文，神造了人以后说要叫他们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对吗？还有没有海里的鱼？海里的鱼也是我们管的，都在人类的管理底下。人可以管理，就表示他有主权，主权对不对？那个意思就是说，在他的管理底下，事物会产生改变，而且是照着人的意志来改变的，对吧？这才叫做管理嘛。换一句话说，人类有可能管理的好，也有可能管理的不好，那就很冒险了，对神来讲。特别因为人不像神，我们复习一下，我们从一起头讲到神的属性，那些属性有的人类也拥有一些，有的人类并不拥有的，我们称它叫做不可传递的属性。那人类拥有的，可以拥有的一些是可传递的属性，可是就是人类可以拥有的一部分神的属性，也都是很有限，跟神不太一样，对不对？我们提到神是完全良善的，人类心里面当然有良善，可是离开完全良善可能有一点距离。神是荣耀、美丽、尊贵的，你还记得吧？这是好多个月前我们讲的。神是圣洁的，是慈爱，又是信实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可是人没有这些，或者是不像神拥有完满的这些属性，所以上帝交给人类管理的主权是很冒险的，对吧？我想我们用这个角度来想并不算太过分，让人来管理是有风险的。我们用人的生活来试试看想这一件事。上帝创造他其实也让我们有一点创造，我们那个其实不叫创造，就是我们可以让一个原来没有的东西在世上发生。你知道人类可以让什么东西原来没有在世上发生？小孩啦，对吧？你如果今年15岁，16年前没有你，对不对？对吧？哦，也没有人知道你，所以人类可以这样。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就不太愿意冒这个风险，尤其现在这个时代，他们觉得说，我不要生小孩， 让世界多一个罪人有什么好？就比他长大以后为非作歹，干嘛要生出他来呢？当然现在有的年轻人不生小孩不一定是想到这些，可是确实有些基督徒他们会这样想，你生一个孩子有可能会带得不好，有可能他会没有走好，他会成为一个坏蛋，宁可不要有。你这样想一想就知道神当初造我们还蛮冒险的，对吗？因为我们变坏的几率可能比你生小孩子变坏的几率不会小到哪里去。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神造的第一对夫妻就变坏了，对不对？嗯，神冒过这个险，也就是你现在存在因为神冒这个险，那你要不要试试看你也冒这个险？我现在在对结了婚的年轻夫妻讲，或者有一天你有可能结婚的人讲，你要不要冒这个险？重新考虑一下，多生几个小孩吧。我很高兴我们教会有不少家庭反世界的潮流，他们还生蛮多人的，生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我们教会有不少家庭生还蛮多孩子的，对不对？很好，想一想看嘛，你不要都想成他们会变坏，有可能你因此得到几个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的孩子，他长大以后有出息有成就，说不定你可能得着几个敬虔爱主成为许多别人的祝福能够荣耀神的孩子。我在菲律宾认识一个家庭，他们在很贫穷的时候却生了十一个孩子，在南洋很多的华人都会这样，九个儿子两个女儿。后来他们开始做芒果干的生意，做得很好，那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芒果干的公司了，有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品牌都是从他们出来的。他的孩子里面我可能讲的不太精确，可是就我所知道有一个 男孩后来做了医生，有另外一位不晓得做什么别的事，其他的九个孩子好像全部都在自己的芒果公司里面任职，而且做得很好，也都爱主，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我们在华人中间还有一些别人，我举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传道人的例子。唐崇荣牧师，他的母亲生了好几个儿子，对不对？有很多叫唐崇什么的都是他的兄弟，没有都是啊。我在南部认识一个也叫唐崇什么的，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他们都是爱主侍奉主的，不一定全部是当全时间传道人，有的是商人或者做别的事。像周神珠牧师他也一样，他好几个兄弟都是爱主的但是不都是做传道人。我们以前的善谈器一位同工一位辅导苏文峰哥哥，他有好几个兄弟也都是爱主的，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家庭。所以也许有的时候这个险蛮值得冒的所以神的创造无论他造这个宇宙或者造人其实都是一个冒险，神是冒险的神。救赎的行动，十字架救赎的行动也是一个冒险。好像全能的神那一天他拉住自己一下，把他的全知全在全能都暂时局限在一个人的肉身里面。我不能说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失去了神的这些属性，我想没有，他仍然是完全的神。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这个，可是我这样讲也许比较合适一点，就是神暂时把他的 全知全在全能局限在一个肉身里面。那是一个冒险。虽然我相信神的儿子来到世上，耶稣基督在肉身的时候，他随时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跳脱回到原来的样式。我想他只要讲一句话，神一定让他直接就结束在世上这个冒险行动。可是我们的主没有这样做，你继续看他生活下去，你就发现你再不这样做会来不及了。因为他有成功的时候，也有被人厌弃的时候，到后来他被一些有权势的人厌弃跟嫉妒，他们想要杀害他。他也知道他自己跟门徒讲这些事，可是他一直没有从他的被局限在肉身里面的光景跳脱出来，他一直没有想要回到原来的样式里面。他知道那是天父上帝对他的旨意，他就一直顺服到底。最后他照着父神的旨意走上了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就是到最后一刻他都还来得及跳脱，你知道吗？对吧？人的儿子，当下面那些人嘲笑他说，你救别人可以救自己吧，他当然可以救自己，他是造物的主，生命的主。当人控告他、鞭打他、吐唾沫在他脸上，最后把他钉上十字架，而且还继续的辱骂他、嘲笑他的时候，有可能天上有一半的天使都 那一刻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上空，等着这位神儿子发出命令来。在天上完全被尊崇的一位，居然来到地上遭遇这样的别人的待遇，所有的天使大概都在意这一件事。这没有圣经的记述，可是有的人这样说，我觉得这样想也蛮好的。很可能天上有一半的天使都暂时请假，让别的天使代班，他们跑来耶路撒冷的上空等待神儿子下令。我不知道天使会不会着急，可是神的儿子一直静默无声，对不对？像羔羊一样。最后在十字架上他开口说出来的却是赦免他们的话。所以那天那些天使都没有事做，他们一直等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说出要离开十字架的话，可是他没有。到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然后就断气了。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还蛮大声的，圣经说他大声的喊叫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然后他就断气了。多么大的冒险，对不对？会不会神性就这样跟着人性一起就消亡了呢？当然你一定说不会，因为我们今天都知道结局。后来他从死里复活，彼得说因为他是生命的主，原不能被死亡拘禁。可是在那个时候实在是一个冒险，当他成为人子的时候。我有一个图，天使跟钉十字架的耶稣。当然那个时候在十字架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不见天使，可是这一幕场景是有可能发生的。我想让大家 真实的想想看，我们的神是一个冒险的神。还有当他拣选某一个人来担负某一个职务的时候，这是他在世上做的事情，对不对？他选择一些人来担负一些工作，我想他也冒不少的险。在世世时代差一点就因为顽固 犯罪跟顽固，差一点被灭种的便雅悯支派，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差一点变成剩下十一个支派，在士师记末了记载的。那个危机过去之后才不久，神居然拣选了那个支派的一个人做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你记得吗？就是扫罗，基士的儿子扫罗，把治国的重责大任交在这个人手中。而这个人一得了权势，很快就开始用他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刚开始的时候的谦卑都不见了，到后来不惜追杀神所看上的人，这是撒母耳记给我们看见的故事。神知道这些吗？我想他知道。那冒这个险，你在圣经里面，你如果从这样的角度，人的了解的角度，你会发现神还不时的冒险的，他是一位冒险的神。神知道这个风险，他还是拣选了基士的儿子扫罗，让他做第一任的君王，也因此发生了很多很多我们觉得不美的事，包括大卫被不公平的对待。可是你知道，扫罗做了四十年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那个结果就是，第一，借着他的一生锻炼了将要真正把以色列国建立起来的大卫，他是以色列的第二任君王。神允许他扫罗做的那些恶事，使大卫得到建立。这些都已经写在圣经上，也许你都已经熟悉，可是我们实在应该进入圣经的场景，想一想正在发生的时候，如果你身在其中，你是怎么想的，来想想看我们自己正在遇见一些事，我们会怎么想？我们可能会觉得神为什么不快一点改变或者除灭像扫罗这样的恶人，也许是一个讨厌的上司，也属于一个讨厌的主官主管，或者讨厌的老师，或者是别的。可是神没有那样做，让大卫被锻炼成更加的甜美，生命更加的深沉丰盛。而且这样的过程里面，叫许多人的意念显明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事，你知道吗？神最知道怎么样把一个人的光景显露出来。第一个目的是要让这个人能够改变，可是另外让我们旁边的人在那边学习功课。所以因着扫罗的一生，在圣经里面就述说了许多成为后人的见解的故事，那里面包含了许多宝贵的生命的真理。那是神冒险的结果。可能当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他冒过一个更大的险，就是拣选十二个门徒。他将要把建造他国度的伟大的责任交在那十二个人手中，其中可能最大的冒险就是犹大了，对不对？我们完全相信，主耶稣拣选犹大做使徒的时候，知道犹大要卖他，因为这是可能是约翰讲的吧。我也相信这个，或许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要拣选十二门徒的时候，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他整夜祷告以后才做这一件事。我不太觉得他需要整夜祷告才会知道应该拣选谁，有可能他需要整夜祷告才会愿意拣选犹大，这是我猜的了，对吧？在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十三节提到，他是在上山整夜祷告神以后，拣选了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我有两个图在这里让你，这是在讲到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 其中有一天，耶稣在世的时候，有一天他上了山，在山上花整夜的时间向神祷告，这是这段英文的意思。那里有一个图，我们并不确定耶稣是不是在像这样的山上，可是也许你会有一个深刻一点的印象。你知道那真的很冒险，因为犹大就是这一位跟在耶稣身旁还跟得蛮近的，多半的时候耶稣无论在哪里他都在，除了少数很少数几个场合以外，所以他熟知主耶稣的行踪，这成为后来他能够卖主的原因，对吗？嗯，最后把他送上十字架。想想看，如果你原来就知道某一个人有一天会出卖你，你还会冒这个险让他站到一个有影响力的位置上吗？如果这是由你来决定的话，那就是当时主耶稣所做的事。我的意思不是叫你要故意找一个不适任的人放在一个位置上，如果你在你的职场上，在学校或者在教会，你负担一个领袖的责任，有安排人事的职跟权责跟权的话，我的意思并不是你要学主耶稣故意把一个不适任的人、危险的人放在一个位置上。可是有可能这个故事让我们这样的应用、这样思想，就是你没有把握，你不要因为没有把握就很多的猜疑，然后就不敢这样做。有的时候我们会遇见这样的情况，对吧？我知道那是什么，我在教会里面也遇见过。神还在一件事上冒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常常站在我们这一面，我们祷告希望神垂听，我们觉得神垂听祷告是我们的祝福，神垂听祷告是神的荣耀，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如果神没有垂听一个祷告，我们就很替神担心，会不会有一些人会觉得说，神到底存在吗？神到底爱我们吗？神到底是不是全能的？为什么没有垂听祷告？可是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到神垂听祷告，你知道神垂听祷告有的时候也很冒险。我举一个例子，许多年前，三十几年前，我在宜兰罗东那里建立教会的时候，我跟我的妻子有一天在我们教堂的附近来了一位十三四岁的小男孩，读国中的孩子，他正休学了几个月在家里面，他爸爸带他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们其实生活在罗东的绿灯户吧，就是风化的场所那里，他的家庭，我不确定他家以前是不是也开过妓女户，有可能。他爸爸常常把他带来，为什么？因为他罹患了一个医生一直说没有办法的病。他知道我们的聚会把他带来，后来他爸爸就让他自己来，他稳定的来参加我们聚会，参加了两三个月吧。我们也为他祷告。那时候他休学在家，因为没有办法，身体有一个状况。后来有一天他告诉我说，明天他要回到台北的医院去检查，再一次做检验。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说，好，我们为你祷告，说不定你去了就会发现主已经帮助你，已经好了。他就笑一笑，等他去了回来以后，他真的来告诉我说，医生说他现在正常了，所以后来他就很快就回到学校去上课。从那天开始他就没有再来聚会了。他来就是为了要得到帮助。我不知道如果你是神，你也知道这个结局，你要不要垂听这个祷告，冒一个险，对不对？想一想看，神听人祷告，甚至包括医治人、解决你的难处，有的时候是冒一个险。我讲另外一个很突出的例子，是圣经里面的例子。以色列有一个 很好的王，敬畏神，也在国家中很有建树的一个王，叫西西家。圣经里面，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的历任君王里面，除了大卫跟亚哈之外，可能记述最多的故事的就是西西家，可能他的故事比亚哈的故事还长一点。可是这个王在他做王做了14年的时候，他得了一个疾病，到一个地步，显然是严重的疾病，到一个地步，先知以赛亚奉主的名去告诉他说，你得的是必死的疾病，你留遗嘱给家人吧。所以他就先知以赛亚讲完就离开了。西西家一听他的病不能得医治，而且不是医生讲的，是神的先知讲的，他没有放弃，他先知一走，他就翻个，可能是辛苦的翻个身，脸朝着墙壁就哭了，然后祷告。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神立刻垂听那个祷告，因为圣经记载说，以赛亚从先知以赛亚从西西家的寝室离开，还没有离开王宫，还走到一半而已，神就把他叫住，叫他回去，告诉他，去告诉西西家说，我看见你的眼泪，听见你的祷告，所以神说他要加增他15年的寿数。那圣经里面一个很好的故事，也给有一些生病的人有时候带来盼望。可是你有没有注意过，去算一算圣经里面的这些记述，后来西西家把他的王位传给他一个儿子叫马拿西，而马拿西做王的时候才12岁，那个意思就是他是在西西家多活那15年期间生的，对不对？可是马拿西是犹大最邪恶的君王，把整个以色列带到一个非常低落的光景里面。后来神要审判他们，都会回到马拿西所做的事。尽管很后来马拿西也有一点悔改，可是神还是提到这些事。今天我让大家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想这些故事，来想到神的一个属性，他是一位冒险的神。你知道今天的社会人常常追求零风险，而且这个趋向越来越激烈，就是媒体各方面大家越来越追求零风险，发生一点食安问题，食物的安全问题，你就会发现好像整个社会弥漫一种追求零风险的态度。只要发生一个小孩可能被 abuse 被错待，也许被家人虐待或者被老师打伤之类的，马上新闻媒体所报道的都是在灌输，似乎在灌输大家我们要怎么样走向零风险。也有一些机构或者有一些诉求，有一些理论应运而生，好像对孩子我们都应该要完全不做这些事，免得他们受伤害，甚至要立法来严格的要求一些事。这些真的是好事吗？你们觉得这真的是好事吗？你有没有认真想过这些事？当年美国的太阳神计划，你们知道什么叫太阳神计划？就是要登陆月球的计划。他们为了能够把太空船、太空人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不过其实只是 离地球最近的一个星球而已，就是月亮。他们发明了、制造了一个火力强大的火箭，叫做农神五号火箭，没听过吗？我有个图给大家看看，这叫龙神五号火箭。你常常看过这个像这样的照片吗？下一张，这是还在制造的时候，跟 跟人比较，你就知道它有多大。当年制造龙神五号火箭的科学家曾经讲过一段有名的话，他说我们很想做出毫无缝隙的闸门，这很重要。你到太空去，你到太空去外面是没有空气的，对不对？你如果里面啊哈，那个闸门，太空船的那个跟外面一样有门嘛，要不然太空人怎么进去？可是你关上以后，一定要能够完全没有缝隙，要不然里面有空气，外面完全真空，那个气压很大啊，气体会散掉，对不对？他说我们想做出毫无缝隙的闸门，但是真实的世界里面，我们只能做出有缝隙的闸门来。也就是科技，就是到今天，他们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完全没有缝隙的闸门。当然可以做到很接近没有缝隙了。所以他说，于是你必须决定，你能容忍多大的缝隙。你不能等到，你如果要等到人类终于造出一个没有缝隙的闸门，才把人送上月球，我想到今天人类还不会上月球的，根本就不敢到太空去。这个冒风险是生命里面很要紧的事，因为那个是神自己的属性。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我们追求零风险其实不太好。美国比我们更早就追求零风险，在很多方面，其中一个就是他们的环境，很多东西都是用尽量不要发生任何的事的情况里面设计的，很多法规也是这样。我有一个好朋友住在 San Jose， 我有时候以前去那里服侍的时候，很常常住他家，他家蛮大，他很有钱。他有一个儿子很不幸的曾经发生车祸，变成有点像植物人一样，可是还是能够做，还是能够帮助他一些事，上一个学校，坐在轮椅上，会有学校的人开着车子来接他。有一天我刚好在那旁边，那个人来接的时候，他正在下车，我就鸡婆我就想说帮忙一下，把轮椅推到车子旁边，他就不需要也做这些事这样。那因为我在台湾推轮椅都是这样，他们家有一个其实大概只有10公分高的阶梯，两层这样的阶梯啊哈。那可是他为了那个孩子设计的另外一个是斜坡的道，那当然那要多走一点路。那我一向对这些，我觉得我好像有推轮椅的执照似的，我服侍过许多这样的人，所以我知道那样一定没有什么危险。我就倒退着把他从那个 GAT 这样拉下，然后我就发现那部车的那个司机，那些服务人员紧张的差不多快要大叫这样子，因为他很担心如果正在做这个的时候发生一点问题，责任是他们的，因为他们车子已经到了。我想这个故事你知道美国是怎么样追求零风险。我告诉你那个带来什么结果，911世贸大楼被炸死了很多人，那个事件之后全美国有一大堆的人都需要去找心理咨商师，你知道吗？或者找精神科医师，到一个地步心理咨商师不够用，精神科不够用，而且去找的人有可能住在德州，根本跟纽约离很远的，因为他们没有承受类似这种压力的训练。美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那个古巴的飞弹事件之后，美国就从来没有本土会发生战争的威胁。到那时候已经有40年左右，这40年培育出一群没有抗压性的百姓，你知道吗？我们在食物上面，我觉得也是。我这样讲不是叫你乱吃东西，不注意卫生。可是我们过度注意卫生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我给你讲一个例子，我们如果到比方比较落后一点的国家去，在餐厅吃饭可以，你一定不能吃到路边摊。 很快就拉肚子。可是当地的人吃路边摊都没事，你知道吗？这样你知道为什么了吧？好，那我们算还蛮先进的国家，对不对？如果有从美国来的人呢，哈，到我们这里也是一样。我们吃的没事，他们吃的就会有事。不是因为白皮肤，因为就是在美国住了很多年的华人也是一样。所以台湾人讲的一句话多少有点道理，叫做“垃圾加垃圾不一”。我不是故意要让你，刚刚那句话的意思说乱吃一通就也会乱肥一通，就是壮肥壮。嗯，我不是叫你不注意卫生，不注意这些事，可是也许你不需要注意到那种地步吧。好，给一点，这样我们身上上帝造我们会有一种抗体，你把自己培养成身上几乎没有抗体，我觉得那不是很好的事。在很多方面都是这样。我们回到讲到神，神当然是全知的，也预知未来。可是你知道未来是一直在变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自由意志弄出来的，神把他的主权分一点给人，所以他知道扫罗啦、犹大啦、马拉西啦会怎么样。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知道至终他的旨意会成全，所以神甘心冒这个险。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提到神是持什么态度冒这个险的，以赛亚书53:11。以赛亚书53:11，一起来读。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名。有一天主耶稣将看见他劳苦的功效，他现在已经继续在看见，有一天会达到一个完满，就是我们这些人因着他当时冒的险，在十字架上冒的险，将要成全的伟大的事情。另外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前面是我们熟悉的经文，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可是后面的经文也很重要，一起读。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主耶稣知道有一天他会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他在十字架上受的苦将会得到一种报偿，将会有一种美好的结果。希伯来书用一个方式讲说，那是摆在前面的喜乐。所以我要顺便提到一个我们之前也稍微提过的，神有另外一个属性叫做喜乐，圣经说他是最喜乐的神，也是希伯来书提到耶稣说神用喜乐有告他胜过告他的同伴。所以你要向神，你也应该是要喜乐的。我们的神是喜乐的，而且一直是喜乐的，没有任何一件事发生会夺去他的喜乐。你一定要认识神这个属性，你要向神一定要这样，你不要把喜乐放在将来的天堂。你今天在世上过的生活就要学习这个，当你遇见事情说为什么神让我受这个苦的时候，不要问这个问题，那就是神一定要在我们身上试验出一个东西来，你能不能遇见那些仍然有喜乐。他一定需要这样做，让我们有机会显出我们里面有一个超凡的生命。神知道那个结局，他看着结局，从结局来想事情。就像以前我们提到写与成功有约的那个 Steve Covey， 他在写有高效率的人士的七个习性，他提到一个就是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就是你想事情要从结局来想它。啊，我听说中国他们翻译那本书的时候，把这句话用更简单的方式翻译成以终为始，以终为始。神是这样，他因为从结局来看事情，所以他总是喜乐的。这个你一定要学啦。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当他看着他忠心的仆人斯提凡受苦，他看见他忠心做见证，他很喜乐；看见他受苦，神还是喜乐的。最后他被石头打死，殉道，我想神还是喜乐的。神不会不喜乐，因为那是他的属性。他看着大树的扫罗迫害他的圣徒，甚至杀害他们，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他仍然是喜乐的。过了一些年日，主终于能够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扫罗，使他改变过来。就在那个时候，他给扫罗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时候，我相信他的语气仍然是欢乐的，因为那就是他的属性。你一定要这样认识神，好不好？不要用你自己的有限的精力来想神。喜乐是神的属性。圣经说，当数万人跟随他的时候，他很平静安稳的喜乐着。当许多人离开他，或者是没有真的认识他的时候，路加福音第十章记载说，耶稣就欢乐起来。就这个上下文很不合逻辑的，他不是在写一件好事，就在大家很多人连他的门徒似乎都不真认识他的时候，耶稣就欢乐起来。我想到写 Amazing Grace 写奇异恩典的约翰牛顿，他就是这样。当他还在做贩卖黑奴的运黑奴的船长的时候，我想神看着他仍然是喜乐的。到后来他得救了，神也是喜乐的看着他。那侍奉主几十年，做了许多的事，也做了许多的诗歌，让人得到祝福，神仍然喜乐的。我很喜欢想到 John Newton 他给自己写的墓志铭，现在仍然刻在他墓碑的背面。哎，我有一个这个，这是他的墓碑的背面。这段英文大概你看不太清楚，也有的你不太了解意思，可是我稍微把它翻成中文，那个有的不太好翻。约翰牛顿他是教会的执事，一直在教会服侍的人了。他曾经是不信神的罪人，非洲奴隶之仆，我不太晓得他写这句话在写什么。 Servant of the slaves of Africa， 借着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怜悯跟恩赐，蒙保守，得着恢复，得着赦免，并被指派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这是用在保罗身上的话，你知道吗？他原先所长久残害的真道，后面不是他写的，是他们写墓志铭的人加的。他后来担任这个教区的副牧师16年，以后成为教区长28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一些。喜乐是神的属性，让我们想一想，他的喜乐不依附于外物，对不对？你如果想像神，你一定要学习这个。任何让你不快乐的事，你都要借着这个想一想，我好像还不太像神，所以才会不快乐。我因什么事而快乐？我觉得那是人类生活在世上最有意义的一个生活的方式，还有我们活在世上的意义之一，就是我们可以像神。其中一件就是这个，这个大概是神在我们身上花费最长久的时间要制作我们的其中一个项目，我们怎么样可以以神为乐。这个不依附于外物的喜乐的这个属性暗示了或者引出了另外一个神伟大的属性。神学家称它叫做 solitary of God， 就是神的孤独性。solitary 就是独处的意思。神的孤独， 孤单，讲孤单不太好，孤单我们在讲到是一种情绪的感受，可是他的孤独性，你也可以说他完全的独立性，因为他的喜乐，他任何一个属性的表现都不依附于外物。他爱的时候不是因为看见我们可爱，他喜乐不是因为有什么好事情发生，那就是他的属性。你懂这个吗？我们人不是这样，可是我们要像神，那是神给我们的目标，就要像这样。如果我们能够谈论在他造宇宙万物甚至造天使之前的时间，其实我们不能这样讲，那在永恒里面我们很难用这样来了解，可是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说的话，我想就是那个时候只有神在那里，连天使都还不存在的时候，神是全然孤独的，对不对？只有神嘛，是不是？可是我相信那个时候他仍然是喜乐的，他不会觉得好像被关单独禁闭到最后会抓狂，他不会。我想你不了解神这种属性，我也不了解，因为我们人不是这样，但是神正在训练我们要像这样。我们不会有一天变成完全孤独的，在永恒里面有多少同伴，可是神想要我们有份于他这个孤独性，完全独立性。圣经用这种方式来讲，他不需要我们给他什么，不需要我们给他出什么主意，不需要我们的陪伴。我给大家看两处经文，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四三十五节，一起来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把三十八节读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是三十六节上，对不对？三十四到三十六，请再看另外一处，在约伯记，约伯记第九章第八节。一起读，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那就是他很孤独的时候，对吧？他没有别的任何人陪伴他的时候。还有另外一处了，也在约伯记三十五章第六第七节，对，跟罗马书十一章的话很接近。约伯记三十五章六节七节，说不定哦，这是另外一段很重要的话，以利户讲的。来，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你变坏做坏事，对神无所伤；你变好了做很好的事，神也没有多得着什么。他是完全独立孤独的神，我们跟他不一样，我们的喜乐常常依附于外物，我们的爱也常常看别人怎么做，我们生出的反应，很多事都是这样，但神不是。但是我们知道神虽然是孤独的，他并不孤僻，对不对？他不一样，神是孤独的，他并不孤僻，因为他想跟人类分享他这一切，他想跟人类分享他的完全，他的美好、荣耀、甘甜、圣洁，所有我们提到的这些属性，甚至连永恒的属性，他都想跟我们分享，让我们有他的永生，他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他想跟我们分享。所以今天我们都应该这样学习。我在这个系列快要结束的时候，让我们想到我们要学习以神为乐，学习把神的属性据为己有。我给大家看的图 结束了吗？还有什么图还没看到？哦，那等一下，我还有几句话来结束。你知道神还冒了一个不小的险。几个礼拜前有一位姊妹问我一个问题，她说罗德的女儿，罗德有两个女儿对不对，跟他的妻子一家四口被天使救出索多玛，神毁灭索多玛之前告诉罗德一家说不要回头看，要赶快逃走，他的妻子没有完全听话，回头看就变得严重，就剩下罗德跟他两个女儿。他两个女儿有可能在索多玛住久了，沾染了他们那些道德观，所以他们就出了一个主意，两个姐妹商量出一个主意，说我们现在住在这里，没有别人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的父亲怎么样有后代呢？我们两个也没有男人可以跟我们结婚，不如我们想办法跟我们的父亲生下孩子吧。所以他们就把罗德灌醉，然后两个女儿轮流去跟她的父亲同寝。圣经这样写的，那一定是相隔一段时间了。反正他们，也许没有了，就是那几天他们这样做。好，后来他们生下孩子嘛，一个成为亚门人的后裔，一个成为摩亚人的后裔。那位姊妹问我说，圣经为什么写这些听起来就是很不合伦理道德的事情？我是这样回答他的，就是神虽然记载这些事，他没有加上评论，对不对？对吧？他没有说这是对的，没有。不过他也没有说这是不对的。如果你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圣经写的很多的故事，大卫啊，这些人，拉合啊，他们都曾经说谎，你知道吗？大卫还不止说一次谎。可是神都没有对这些加上评论，没有加上什么 comment， 没有说他们不对，可是也没有说他们对。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说谎，可是又留下这些，他没有说他不对。这个可能提醒我们了，遇见人家这样，我们自己要照着神的道，不要说谎，学习不要说谎。可是看见别人这样的时候，不要太快搬出这些去定罪他，因为神也没有这样。所以有时候看着一个人这样，他没有很快去定罪他。可是我在这里要想到，这也是另外一个神的冒险，因为这样有可能后来读圣经的可能会一直读出不同的东西来，对不对？会不会后来逐渐传了传了，对圣经的解释就走偏了，到后来真道没有办法正确的传承下去，那是一个险。可是神冒了个险，而且他知道后面的结局会是什么。我想到正跟神造我们的时候把自由意志给我们一样，他没有想把他的道弄成一堆刻板的规条，像有些基督徒似乎以为是这样，而是要我们用头脑去思考。他没有所有的事情都给我们列出一览表，这样是对，这样是错，这样对，这样错，他并没有。要让我们去思考，用心灵去斟酌，用头脑去思考。可是他也知道，虽然这样，无论那个过程会怎么样，至终他的真理还是会一直被保存传留下去。他总是掌权的得胜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回顾到初代的教会，有一些人写的东西，我们仍然觉得不会觉得说他们写什么跟我们现在差距这么大，并没有。他们写那些道理，我们今天仍然能同意。经过那么多年，快要两千年前，那些信徒他们对神的感受，对神真理的诠释，跟我们今天仍然是接近，几乎是一样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虽然有时候在一些细节上似乎有一些不一样，可是并不影响我们整个的认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基督教无论有多少宗派有各自强调的，我们还是能够区分有多少人是跟我们一样 有正确的信仰，即使有些某些细节我们不一定彼此同意，但是那并不影响我们认为他好像是错谬的，是另外一个异端，并没有，对吧？而且像这样的人被多半的基督徒承认的这样子，是我们在同一个真道信仰里面的人，全世界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所以神知道他的道一定会得胜的，但他当时其实是冒一个险。你懂这个对读圣经蛮有帮助的，这样神冒了许多险，对不对？你以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创造的时候冒险，他救赎的时候冒险，他拣选我们冒险，他留下他的道冒险。我问你，你要不要也来冒一些险啊？可能有一些险，也许是你在世上的生活，你职场上的，像今天开会的时候我们唱开到水深之处那首诗歌，也许有一些你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工作上，我们说需要这样。我们现在正有一些学生在面对升学，可能有时候你做出的一些选择，你可能要考虑冒一个风险，你不能零风险才敢跨出去的。可在属灵的事上也是这样，你要不要冒这个险，全心来信靠他，跟随他，那是值得冒的险。我当年走上这一条路，我现在回想其实冒很大的险，我撇下了我已经读了十年的物理，然后选择跨进去的一条几乎是陌生的道路。不过因为我很单纯，所以神给我恩典，我其实没有想到要冒那个险，就是很自然就是跨进去的，是事后才回想才知道是这样。但是有的人跟我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比较会用头脑，比较早熟，他们会觉得那是一个冒险。你不要等到零风险才踏上去，生命一向都不是这样的，不要一直等到要做出一个不会漏气的闸门吧，一直到今天我们有后悔，而且觉得是极大的福分。其实我们应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思想。俄罗斯的作家杜斯托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里面提到卡拉马祝福兄弟们吧，提到一段话，他说，如果你能够摧毁人类对于不朽跟永恒的信仰，那么不单是爱将要枯竭，维系世界生存的一切生命力都将枯竭。毕竟倘若神不存在，世界上就没有不能做的事了。听懂这个话吗？这是确实的。如果神不存在，没有任何绝对的道德律了，对不对？人都可以发展成我们想做什么，没有任何的规范，你不觉得这才是更大的风险？那种险就不要冒了，所以不要冒那种险，你不如冒来信靠他，追求认识他，跟随他的风险，这样你将跟他一样，有一天也要看见你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你将要发现你冒的风险是值得的。我们把我们这一系列讲了18次，包括了好几十个神的属性，列了一个一览表，简单的回顾过去。良善记得吧，那是我们第一篇信息，它的全善啊，恩慈、恩典、怜悯、恒久忍耐，这个无痛感、无知觉，这个你可能要去听听我们在讲什么才会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荣耀、美丽、尊贵、圣洁、独一性、单纯性，可是另外一方面又是一位多样性的神。慈爱、信实，他的永远不变性，他的温柔，他是独一全智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创始成终。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些比较奇特的他的属性。他是学习的神、好奇的神、栽种的神、喜欢给出去的神、超越、使人有盼望、 是平安，这个原来都没有加那些动词，就是 God of Hope, God of Peace, 平安跟盼望都是它的属性。内在的神，自隐的神，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属性啊，很多系统神学里面有报告这个。还有它的属灵性啊，我们提过它是会摔跤的神，有诗意的神，幽默的神，他有艺术家的特质，不应该这样说，是艺术家有他的特质了。忍耐的神，我们把忍耐的神跟生气的神放在一起，你记得吗？那是一个杰作，艺术杰作，讲道的艺术杰作，可是那是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读出来的东西。赐各样安慰的神，前两次我们提到他的节制，他有法则有随机，这个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冒险的神，喜乐、孤独、独立，希望我们继续的追求更认识他。来唱一首。